沾你心律动，甜蜜地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地，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
主啊，是的，我们要献上我们全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啊，叫你来使我们啊成为圣洁，能够无瑕疵的来到你的面前，并不是我们自己已经完全了，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吧？感谢你，让我们每天来思想啊，是怎样的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的蒙的连续。可以同样进到你的圣所里面，啊，我们来跟你祷告，来直接来跟你说话，说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的一切，你也知道我们的困难， 要给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知道有你掌权，这一切都有你的美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民数记的第七、第八章啊。我们给这两章起个名字，叫做"奉献礼物与点亮灯台"。昨天，也就是上一讲呢，我们从这个民数记的第五章、第六章呢，看到了神如何来处理圣洁群体的这个内外功课啊，从承认亏欠。然后还有让我们比较疑惑的苦水审判，再到呢这个拿西亚人的这个分别为圣的这种尾声啊，最后呢还有那段这个举世闻名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神界的摩西给亚伦的这个叫亚伦做的这个祝福作为结束啊，神的脸光照我们啊，神要向我们扬脸赐平安给我们啊。那这是整个营地出发之前啊，这个最后也是最深的这个属灵的祝福。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七、第八章的时候呢，就进入到两个截然不同，但是又是深刻相连的场景。第七章里面呢，我们看到民数记啊，在这一章当中记载了12个支派在12天内。一天一个轮流献上一模一样的这个礼物啊，同样的礼物重复了12次啊。神吩咐摩西详细的记下来。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就从这个奉献的热闹的场景当中啊，好像转入到安静的会幕当中。亚伦呢，在会幕里面点亮金灯台啊，然后呢，利未人呢要被洁净来归给神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是这一个摩西五经的编者啊，我们知道是摩西写的这个摩西五经啊，但是后期呢，可能有文士进行编辑的痕迹啊。如果我们是编者的话，当我们在处理第七章的12份相同的礼物的时候，你会不会把它简化，就简化成后面的11个礼物啊？都简化成一句话啊，就是后面的11个支派，也是照着前面的啊，这个同样的献礼物。哎，为什么神要叫摩西这样啊？这个每个地方每一个组每一份礼物都这样记下来呢？我想这个就是第七章啊，这个可能是民数记当中最长的一章，哎，它的信息所在啊。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两章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章的概论。首先，第七章呢，我们要知道它是把时间呢又拉回到会幕建立完成的那一天啊。这个时间跟前面稍微有点不同，也就是说，这里的第七章呢是把时间拉回到出埃及记后的这一个第2年第1月的第1日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比第一章，也就民数记的第一章人口普查呢还要早1个月，所以民数记在这个第七章里面呢，是采用了倒叙的这个手法来补记会幕建成时候的那种这个建成时候那个奉献的这个典礼啊，神呢命令摩西让12个支派的首领每天一人。轮流的来献礼物，为期12天啊！这个各首领首先一起献上运送会幕的用的这个车辆跟牛只啊，6辆有盖的车，12头公牛，分配给这个各顺人和米拉利人使用啊。因为各下人呢不用车的，他们是用肩膀来抬圣物的啊。然后呢是12天轮流的这个奉献。第一天呢是犹大支派啊，犹大支派的这个首领，这个拿顺啊，然后一次每一次这一个支派啊，每位首领献上礼物，礼物呢是完全相同的啊，有银盘一个，银碗一个啊，然后又有金玉，还有这个要盛满香啊，有燔祭啊，赎罪祭，再是平安祭啊，12份的礼物呢完全一样，神的是。这个让摩西逐字的记录下来啊，一字不漏啊！大家如果仔细去看，或许你会发现哈，这个后面都是一样的。 那第七章呢，以一个动容的细节做结尾啊，就是最后呢，第七章的89节讲到摩西进入会幕与神说话，听见耶和华从两个基路伯中间啊神座上与他说话，耶和华就与他说话啊，这个作业结束。那么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第八章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的1到4节呢讲亚伦在那里点灯啊，神命令亚伦点亮那个金灯台，啊，金灯台呢要朝前面发光，亚伦就照做啊，亚伦这样行啊，非常非常简单的记载，但是非常掷地有声啊，讲到亚伦就这样行啊，然后呢从第5节到第26节啊，就一直在讲的是利未人的这个洁净跟分别出来啊，神命令要将利未人从以色列当中分别出来，洁净他们，然后呢承担这个祭司的这个圣职的这个服侍啊，这个程序呢包括要这个用这个除罪的水洒在他们的身上，然后还要剃去全身的毛，还要洗衣服，然后呢让以色列全会众的长老按手在利未人身上啊，这个旧约的时候有不少是要按手的这个仪式啊。那现在有些时候的圣职案例啊，也会有按手的仪式。那利未人呢，还要按手在公牛的这个头上，然后献上燔祭跟赎罪祭啊。那神呢就宣告啊，这些人呢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啊，要分别出来，完全献给神的啊。这是从以色列当中取出来归给神的，而且呢，这个利未人的服饰啊，在这里有特别的这个规定啊。我们之前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规定就是什么？25岁开始，其实还只是一个间隙啊。30岁正式的服饰，到了50岁的时候就要退休了啊。这个时间这个宝贵啊，要抓紧时间来服侍啊。就像新约讲的，这个趁着白日要多做主工啊。那今天呢，我们取了这几段的圣经，然后想请同工这个预备帮我们来读次啊。我们可以有多几位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好不好？这个我们总共有4段的圣经啊。好，大家如果有准备好了，就一起来读啊。我们刚才这个 Robin 帮我们放了4个，请 Robin 读出第一段的圣经啊。
好，一摩西立完了帐幕，就用膏油抹帐幕，并其中所有的，使他和其中一切器具成圣。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前来奉献，他们带着礼物到耶和华面前，就是6辆有盖的车和12头牛。
第
谢
十
谢。
节，众首领献坛成圣之日，也献上奉献坛的礼物。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各首领要每日一个，每日一个的献礼物为坛成圣。 下一位。
”摩西进会幕与耶和华说话，听见耶和华从两个基路伯中间施恩座上与他说话。耶和华就与他说话。
好，还有最后的第8章的2到3节。
你告诉亚伦说，你点灯的时候，7盏灯都要朝灯台前面发光。亚伦就这样行，他点灯，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朝灯台前面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感谢主啊，我们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啊。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民数记的第7章、第8章里面啊。我们首先看的是第7章啊，前面的这个10到83节啊，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呢，不断的出现重复的礼物啊，但是大家看到他们的名字是不重复的啊。民数记第7章的11节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每天一个首领。首领来献贡物啊，民数记的第7章呢是全本圣经当中啊非常这个重复的一章，12份完全相同的礼物，然后呢逐字逐句的记录了12次啊， 很多人啊，这个读到这里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往前这个跳过去啊。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没有把它简化，没有把它压缩起来？神大可以说，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说这么说啊，三位首领每人献上同样的礼物，清淡如下，哎，一句话好像就可以了，为何要12次呢？一字不差的重复啊，其实可能它的重点啊，就在于重复本身啊。我们如果查一段圣经，如果不断重复的出现，其实我们就会知道它里面有重点啊。比如说，这个新约约翰福音的第15章讲到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哎，有哪几个地方不断出现的？你们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啊。你们藏在我的话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啊。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啊，等等，那些重复出现的，其实本身可能就揭示了这个答案啊。因为这里呢，每一次的重复其实都有不同的名字啊，比如说，拿顺，拿他叶，以利亚啊，以利书，这些其实都是12个支派的这个代表的这个名字啊，12个人的名字代表12个人，背后还代表12个家族，可能还有12个这个救赎的故事啊，这个礼物相同啊，但是呢，献礼物的人是不同的，所以在神的眼中，重要的不是不是那个礼物的物啊，而是献礼物的那个人啊，人才是重要的。其实马可福音第12章里面也有相似的细节啊。这个主耶稣在圣殿对面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好多的人过去了，其中有一些是财主，投了很多的钱主耶稣在那里看，主耶稣在那里看什么？是在看那个钱吗？其实主耶稣在看那些人他们是不是全然的献上，真心的献上。后面就有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主耶稣说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都多啊。所以主不是看那个礼物的数量、礼物的特点，而是看那个献礼物的人。这个希伯来文当中这个"奉献"这个词啊，它的字根是有这个亲近、靠近的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奉献本质上来说，不是给神送东西，而是借着礼物来亲近神啊。所以每一位首领带着礼物走向会幕的时候，都代表的是一个主动亲近神的一个行动啊。今天我们奉献这个金钱时间、恩赐、服侍，我相信神也是这样来看待的，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这个。银行账户里多一笔钱或者少一笔钱，不是说我们奉献多少还给我们多少，而是什么？而是我们每一次的奉献，重要的是我们真正的亲近神又进了一步，而不是停留在这个口头上。你的行动啊，最能够代表你最真实的、最深处的这个跟神的这个关系。同样的，你的名字在神的记录里面也是一字不漏的，我们都知道一位宣教士，他对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影响很大，就戴德生啊，他说这个，假使我有1000磅英金，绝不留下这个中国可以进出的支取啊，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啊。他呢还有一句话，他说呢，这个神的工作是以神的方式去做，永远不会缺乏神的供应啊，因为当他建立内地会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经济是非常的缺乏的啊，但是他相信神有神的供应啊，所以今天这个12位的首领的这个奉献也告诉我们，神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啊，不是因为我们有钱的人才可以参与，而我们钱缺乏的人、少的人其实也是可以参与的，代表着我们是有份于神的这个施工啊，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更重要的是，神借着奉献的行动来看到你愿意来亲近神，愿意来参与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个奉献我们是自己参与，而不是让别人来代替我们。我们再来看的是第7章的结尾啊，89节的时候，89节的时候，民数记第7章第89节就说这个摩西进会幕与耶和华说话。听见耶和华从2个基路伯中间又在施恩座上与他说话， 耶和华就与他说话。我们刚才还讲这个不断重复的是重要的信息啊，大家发现没有？这里又有一个不断重复的信息，就这里说话啊，摩西进会幕要跟耶和华说话，他就听见这个有声音跟他在讲话，然后呢又重复一遍，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啊。我们看到呢，在这个12天的奉献完毕之后，摩西走进会幕，他就听见了声音啊，这个好像是一个次序一样啊，这个啊奉献似乎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打开了聆听神的这空间。当我们愿意全然摆上的时候，我们或者听到神的声音就越来越敏感。那希伯来原文当中呢，这里讲的这个说话啊，这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动作。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摩西听见那个声音，持续的在跟他讲。也就是说啊，神跟摩西在这个时候的讲话，不是断断续续，不是偶然的一句，而是持续的，而是什么呢？而是好像活水在那里涌流一样的，啊，大家都看到那些泉水啊，咚咚咚，一直流下来，发出一个很轻快的这个。这个美妙的这个声音啊，就好像这样的一幅图画，有神的声音从圣座上啊，源源不断的这个流出来啊。这里讲的圣座，圣座的意思其实就是遮盖赎罪的意思，这个就是赎罪日大祭司洒血的地方。所以神说话的地方也是赎罪的地方，神声音流出来的地方就是啊，神借着血这个遮盖的地方。那对新约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说。这个新约的希伯来书的第14章，第四章的第16节，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圣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所以我们今天也照样是可以听见神的话，也能够来到神的圣座前。那是因为啊，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洒在了。这个神的圣座前，所以我们看到呢，奉献带来聆听，聆听带来赦免，赦免呢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我们再来看第8章1到4节里面，这个圣经这样记载啊，你点灯的时候啊，这个啊，神借着摩西啊，这个对亚伦说，你点灯的时候，7盏灯啊。都要朝灯台前面发光啊！亚伦就这样行啊。那金灯台呢？我们知道是以色列最著名的这个象征之一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以色列的某些的象征性的这个图标，就会看到这个这个金灯台啊，是7个分支啊，7盏灯代表着神完全的光芒啊。其实我们华人当中有一位很著名的牧师啊，叫做陈宗道牧师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之前有创办过一份刊物，就叫做这个《金灯台》，里面就是关于一些的圣经信息的讲解啊。那神对亚伦的指示啊，看起来非常简单，就把灯朝向前点亮。但这句话的背后呢，有一个重要的，好像告诉我们一个方向啊。方向在这里解释，金灯台是放在会幕圣所内的，然后呢，在陈设饼桌的这个对面，这个朝灯台前面发光，就意味着灯光要朝向会幕的这个内部啊，朝向神同在的方向照耀。灯不是为了照亮外面，而是为了在神的同在当中燃烧啊。这个意象呢，在启示录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一个画面啊，就启示录当中，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那7个灯金灯台，然后呢，圣经特别记载了耶稣在这个灯台中间行走这个7个灯台在启示录里面非常清晰，是指这个7个教会，这个七是个完全的数字，所以是指着普世的这个教会，代表着普世的教会啊，所以教会就要成为这个世界的这个灯台啊，在黑暗当中燃烧，在基督中间发光啊！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里也讲到， 你们就是世上的光啊。人点灯，若不放在斗底下，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啊。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天上的父啊。这个也是我。啊，我以前有段时间做职场的工作啊，在做职场的时候，当时就是以这句圣经作为经节啊，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5章的这个16节啊，我们要将我们的光照在人前，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于这个天上的父啊。这里讲到呢，灯要燃烧啊，灯要燃烧就必须要油啊，这个或许也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的比喻啊。那10个童女当中，5个童女是。聪明的童女，还有5个童女是愚拙的童女，他们在等新郎，等啊等啊，这个直到这个五个拙这个愚拙的这个童女，他们的油都用尽了啊，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他们就着急啊，没有油了啊。那我们呢也是一样啊，其实我们需要有圣灵的油啊，教会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发光啊。不是来自人的热情、才能跟组织，而是来自圣灵不断的供应啊！亚伦每天早晚要修理这个灯盏啊，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为是这个光芒需要每天的更新啊，与不断的这个照亮啊！第8章的第3节啊，这个讲到亚伦就这样行啊，这几个字很简单，但是很深刻有力啊！神说亚伦就这样做。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修改啊，没有亚伦再提一个更怎么样的一个方案啊，而是单纯的顺服。有些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顺服啊，但是我们的老我啊，老是不愿意，对不对？大家都有这种情结或是这种抗拒啊。但圣经其实很多时候告诉我们非常简单的一个行动。啊，就简单几个字，亚伦就这样行啊，单纯的胜负，点亮了这个会幕的光啊。今天呢，我们也一样，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啊。那需要的啊，就这几个字，就提醒我们啊，我们就这样行，按着神的吩咐去行。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好，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题目啊，这个12份的礼物一模一样啊，这里有好几个问题啊，神真的需要这些礼物吗？这个什么银盘啊、公牛啊、山羊啊，神不是宇宙的创造者吗？啊，为什么还要这些东西？对他有什么意思呢？还有呢，这个12份完全一样的礼物，为什么要重复的这个记载呢？这个是不是浪费篇幅吧？我们说圣经都。每一次每一句都很宝贵啊，为什么这样重复记啊？这个首先我们来讨论啊，这个神要不要这样的礼物？诗篇第50篇其实告诉我们啊，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从他的这个以色列中取公牛，也不从以色列那里这个取山羊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都是神的啊，千山上的牲畜也都是神的。山中的飞鸟，神都知道啊；野地的走兽也都是神的啊。说明神其实不需要这些物件，因为神就是万物的创造者、拥有者啊。所以呢，不是人来给神什么啊。其实《民数记》第7章的这个奉献啊，其实是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奉献更是为了这个奉献者。而不是说让神多了些什么或者少了些什么，奉献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与宣告，也就通过把我们以为自己所有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借此宣告，这一切呢就是来自于神的啊，我们是作为一个管家，作为一个托付者，把神托我们管理的这个愿意摆上，以此呢表明我们是更深的关系。我们是属神的啊，这是一个信心的具体的实践的一个行动啊，像诗人大卫在历代志上说的这个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啊！因为万物都是从主来的。有的时候教会也把这节作为奉献礼之后的经文啊，万物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把它从神 所给我们的啊奉献给你啊，所以奉献改变的啊不是神，而是我们的奉献者，奉献者被改变了。通过奉献，我们被改变。每一次慷慨的奉献，我们的心啊就一点点从这个贪婪跟自私，从自控当中啊被释放出来，变得更加像神啊，变得啊接近神。啊，然后学习像神那么的啊慷慨，因为神爱我们到一个远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为什么要重复基督三次啊？我们前面的时候已经稍微讲了一下，因为神什么？因为神看重的不是那个礼物，而是那个十二支派的人啊，奉献的人，这个是神更看重的。那这里圣经强调了这个。讲了12次啊，这个其实就是强调的意思。很多时候不断出现的，往往是在那里强调这件事情重要，值得再说。我们也是这样啊，这个要什么？要强调3次啊，重要的事要说3次啊，这里要重要的事要说12次啊。那这个有意义的背后意义是什么呢？啊，背后意义就是啊，在神面前啊，没有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的奉献所淹没啊，你的奉献。就有你的名字被神纪念啊，同时呢，也告诉我们，你啊，或者说没有一人，是在奉献的事情上是搭便车的啊，如果神只是记录这一份礼物的礼物，然后每所有支派12支派献了同样的礼物，有的人或许会觉得那就反正有别人，好像我就不重要，我不信也没有人注意啊。啊，其实这一个主义的记录，其实正是神宣告对每个人的奉献有着独立的记录与回应啊。我想另外呢，这个12个支派，12份礼物啊，这个十二可能也是一个代表性的意义啊，代表着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群体，一个集体啊，这一个以色列的群体，这个神的百姓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这个忠心的奉献之上啊。我想，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也一样，每个人的奉献，每一次的这个服侍，每一份的这个祷告啊，神呢都逐一的这个记录啊，没有遗漏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希伯来书第6章也告诉我们，因为神并非不公义啊，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啊，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时候啊。神不会忘记啊，我们一个人，哪怕是很有只有一点点的这个奉献啊，神都会纪念啊。重点就是参与到这个奉献里面，参与到神的国度里面啊。好，我们总结这个民数记的第7章、第8章，我们会看到2个维度啊，在讲这个侍奉。第7章呢，是从这个慷慨的奉献的维度来讲这个侍奉，12位领袖，12天，12份礼物啊，神呢是逐一的记录每个人的名字，并且呢宣告在神面前，每个人的奉献都是有重量的，都是不会被遗忘的啊。奉献完毕之后，我们看到神在圣座上就开口说话啊，慷慨的奉献。打开了与神相遇的这个空间啊，这个是更重要的。第8章呢，是从这个圣洁的燃烧啊，就是亚伦点亮7盏灯，利未人被洁净归给神的角度来讲啊，教会或是说我们基督徒啊，就是世上的这个灯台啊，这个灯要燃烧，需要有圣灵的油，灯要持续，需要每天的更新与顺服啊，这个每天的。更新生活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个我越来越觉得，这个我们读经啊，这个我们这个周末就有跑步啊，长跑其实都需要每天的这个操练啊，当你这个有节奏的、持续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我想这个就会有果效，久而久之就会有果效啊，所以我们的灯需要持续的话，也需要每天的更新跟顺服，并且呢。在第8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亚伦就这样行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啊。所以这2章加在一起的信息，就真正的侍奉啊，从慷慨的奉献开始，从圣洁的这个燃烧当中持续啊，以及呢，在神的同在当中 找到意义啊。那我们的这个梦想讨论的问题是，弟兄姊妹，你上一次慷慨的奉献是什么时候？大家想一想看，你上一次慷慷慨慨的奉献在什么时候？那次的奉献有没有改变到你？在你目前的四分当中啊，你的灯里面油充不充足啊？你的灯是否还在燃烧啊？是什么在供应你的油呢？啊，最后我们季节的经句啊，第七章的89节啊，这么长，这么那一段啊，这个那一章非常长啊，这个89节啊，这个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圣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啊，我们感谢主，这是第七章、第八章的圣经的查经啊。顺便我们也把这个这周的圣经马拉松讲一遍啊。我们的周一到周五呢，我们都是这个民数记的这个读经，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圣经马拉松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内容啊，每天都有2章的这个圣经。那么特别的，在我们这周的美西时间周五，在中国时间周六的上午，我们会有一个专题的这个分享，关于这个我与唐牧师的故事啊，像天空的鸽子啊，我们求神带领我们，这个可能也作为我们这个新一季的这一个门训课程的开始啊，我们都是从见证开始啊。那这个实体的活动呢，我们有这个礼拜六的这个新生命跑步的活动，还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庆祝的活动啊，这个是我们这周的这个学习的概况啊。那我们呢也鼓励啊，这个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来奉献支持我们的这个事工，参与这个神的国度啊。这个奉献是让我们什么更加的亲近神，表明我们是属神的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的民数记的导论啊，我想建议大家在我们具体查经的时候，可以不断的有些的复习啊，民数记的导论。然后呢，我们这整个民数记的这个经卷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啊，或者说几节圣经啊，我昨天看到了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这个以原文直译的一个版本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们说过，这原文当中它的词是从少到多的3、5、7的啊，所以这里的翻译啊，这个翻译这个很特别啊，它翻译叫它是原来是永恒主啊，我这里还是把它作为我们最常用的耶和华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将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以喜悦的脸看你啊，这个把这个眼目的那个就让我们看见啊，然后将平安与兴隆啊，平安兴隆这个安排给你啊，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啊，愿神赐福大家，保护大家，施恩给大家，把平安跟兴隆安排给大家，感谢主哈。我们今天七八章的查经到这里啊，大家有没有一些回应或者要提问的地方？
不是我有一个问题跟一个回应哈。那个问题是关于第七章那12个首领12天献一模一样的礼物我挺能理解。是我觉得牧师刚刚讲的说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要把他们依次列出来我想我的问题是。他还是可以把每个人的名字列出来，把那12份一模一样的礼物列出来的同时，把那个12个部落的名字、首领的名字列出来。但是，真的有必要把那个12份礼物本身重复12遍吗？因为很巧，我昨天在不知道。第七章是，是这个的时候，我自己在接力读经的时候，我就认领了那个第七章，因为我看到没有，当时还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来认领。然后， 昨天晚上正好要出门，回到家就非常的晚。等我处理一些事情，真正开始读，已经快夜里1点多钟了。然后我读到了那12个名字，我觉得make sense 哈，就是因为是不一样的人嘛。但是那12份一模一样的礼物读12遍的时候，我读到中间人就有点呆住了，我就好像我因为当时人非常的疲惫了，最后睡觉都2点钟了，然后我就在想，我还是有点不太理解啊，他可以把名字完全还是把名字一样的重视出来啊。说名字，说12个礼物，然后说这个12个首领的名字依次出来。真有必要把那十二个那个礼物那样重复吗？因为这节总共有最后有89节还是多少嘛？光读它我就读了20多分钟。
你
我
选
在
了最
想着
长的
是。
一段。
对，我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本来准备出门前，我4点多，5点钟要准那个5点多准备出门，我说出门前就把它读了吧，我想有10分钟就够了。等我一打开就发现，我说啊，那我时间不够了，我回来再读。我在想这12份一模一样的礼物本身，我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它特别的意义，就像你刚刚讲的，圣经中它不断的来重复的那个内容，是有它的意义的。就像我背约翰福音15章，也是一开始头特别晕，我觉得翻和一样的话翻来覆去的说，我当时就记不得，后来真的背了挺久，把它背下来，我是真的感觉到它反复叮咛中的那个深意在。那我想回到这里啊，神是不是也有他把这12份礼物反复的说？这礼物中间，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就是这个礼物它分别。那个我记得要带那12份礼物里面要带送的是多少盘子，还有那个油啊，还要是多少克这些是不是也是神要不断提醒我们的有特别的意义呢？然后就是还蛮想问请教一下牧师和大家的。那另外一个迅速的回应就是刚刚进。那个主牧师提到那个金灯台，我就去搜了一下，然后因为我对那个金灯台原来的这个印象，特别深的是我知道山西临汾有一个金灯台教会，那个金灯台教会，我对他很那个，是因为他的牧师和师母那个牧师的名字叫王晓光。我们如果没记错，可能是韩裔人然后那个朝鲜族人，然后师母叫杨荣丽，是第5代基督徒，因为他们是不断的遭到捆绑和逼迫。我记得2025年吧，是去年，杨荣丽刚刚被判刑15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师母的判刑比牧师还要长。牧师王晓光是，判刑了8年，所以我让我对这家教会的印象很深，因为他们后来在那个他们要扩张，就是真的是把福音在山西那样的地方来广传。我记得最后可能有5万多教会的那个有那么多的信徒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对这个刚刚牧师提到陈中道牧师他的那个金灯台
真
之
的。
光的那个季刊哦，这还是我第一次知道，我刚刚搜到了，发现上面有很多很好的文章，也把它记录下来了。一想到马太福音上那个耶稣告诉我们，人点灯要放在那个台前让那个光照到。 不放在豆下，对，这样让人能够看见。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哈，谢谢牧师讲这个关于这个告诉我们关于这个汤姆的，这个也是个很好的领袖的资源，对，很感动金灯台这么一个形象在眼前。好，
好，
我分享完了，谢谢。
谢谢妹妹的回应跟问题啊。这个为什么神在第七章里面记载十二支派、十二个首领来献十二份礼物的时候，这个不简化一下？即便人物很重要，那为什么不是只记人不同的人物啊，只记一次的这个礼物呢？我想，两个方面原因吧。一个方面呢是，其实礼物跟人呢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人是借着礼物来表达，来表达以及来委身啊，所以从这个礼物跟献礼物的人啊，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关系啊，这个，所以我想神在这里就没有简化，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所做的，我们真正在神国里面的这个奉献，所奉献的其实是跟我们自己个人是有关联的，所以神在这里可能就没有简化。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刚才也讲了，就是其实圣经里有的时候就是会有重复的啊，重复的地方本身就是表达这个重复是一个强调一个好像重点地方强调一下啊，这十二个支派在那一个时候在那一次这个会幕做成之后的大家的这种喜悦啊，大家的这一个重要性啊，在这里好像是跃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啊。然后最后讲到这个金灯台的教会啊，我想就像圣经讲的，其实他们如果是为了信仰受逼迫啊，我想这个其实也像是一个礼物一样呈现给神，然后神在借着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所以也是一种奉献。然后呢，借着奉献跟神亲近并且呢，神应许赐福啊。好，谢谢。苏萍室友要回应了，我看到你的麦克风打开了。
对，我回忆一下，因为这个，这个信礼物这个事情哈，今天其实在读经之前的话，我一看这么长，我心里就是有个念头，要不要念？因为读经祷告就半个小时，一念的话，可能就是20分钟就过去了。然后，但是我就想，这个神既然是放在这里的，就说明神看重的，还是我们还是要念。然后我们就是念。然后我在这个信礼物的整个的过程里，我其实是非常感动的。这一个篇章这么长的一个篇章，信礼物哈，在神面前就真的是跟牧师所讲的，虽然是一模一样的礼物，但是神要记载十二遍，一模一样记载十二遍，这说明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悦纳每一个人的这个奉献。献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想我们自己奉献礼物的那个这个就是他奉献礼物的这个次序是有先后的，一个一个的先后，我们会很看重次序，哎，谁是第一个，谁是最后一个，但是在神眼里次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每一份礼物神都悦纳，就是而且的话，那个礼物我们也不需要说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人现在的人都是寻求新奇，我们每个人都要很突出，才能够引起众人的这个注意。但是在神面前的话，真的是我们不需要跟别人不一样，在神面前，神看我们都很清楚，就是看我们的心啊。只要是我们这个真的是渴慕神、亲近神，神就是在眼目，就是在关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是从今天的这个献礼物这里，我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而且是另外看到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刚才我们的那个金句就是就是摩西要与耶和华说话，然后就去听见神这个声音，就说。当我们心预备好了，我们想跟神说话的时候，神其实就心已经开口了。就是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听得到神的声音。神是很渴望跟我们说话的，只不过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好，不想亲近神，所以好像听不到神的声音。真的是神预备好了，神就是迫不及待的就要跟我们说话，要说很多。 感谢，
是，
非常感谢神。
谢谢这个素萍的分享啊，这个我也看到了，这个大家献上的更多的这个礼物啊，这个我们这个查经之前啊，我们有半个小时的这个读经祷告，其实感谢主，也谢谢每一位参与这个读经祷告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你们就是在献礼物啊，这个以祷告为礼物献上，以这个读经为礼物献上啊，这个还有这个美美啊，刚才也讲到这个，其实我们在群里面也有这个一张一张的读经啊，以前我们是一个人要读两张啊，当时我跟美美在讨论，哎，其实也可以开放给两个人来读啊，因为当让更多人有参与啊，所以也感谢主，其实我们的读经祷告，其实这个也是一种非常馨香的这个慰藉这个馨香的这个礼物的这个献上啊，那我就想到了这个，我刚才最后的一页啊，slice 里面讲到这个翻译哦，另外一个版本是吕正中的这个翻译译本啊，他的这个翻译就好像有一个画面感啊，这个最后讲到这个大祭司的祝福的时候，讲到愿耶和华以他的喜悦的脸来看你啊，所以当每一次大家想啊，我们在那里读经、那里祷告，我们一起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哇，耶和华就以他的喜悦的脸来看我们啊，将什么将平安与兴隆就安排给我们，感谢主啊！好，我想时间差不多，我们真的很喜乐啊！当我们知道我们所献上的啊，这个是与神更加的亲近，而且神以喜悦的脸看我们，这个就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我们一起来以祷告为礼物献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何等的感恩！你真的是看重我们。看重我们每一个细节，也看重我们每一个所献上的，并且你借着这个民数记第八章的第三节提醒我们，当亚伦听了之后就这样行，那实在是何等的顺服于这个美好。求主让我们也真的是愿意听了圣经，学了圣经，读了圣经，就愿意这样来行，简单的这个顺服就得们神的纪念，得蒙神的赐福，也得蒙神的应许。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啊，记得我们这每一天清晨和夜晚共同的学习，也非常感谢牧师和苏萍姊妹刚刚的分享。我昨夜在读的时候，心中是特别的困倦，也有一点委屈，好像觉得为什么只有我来读，这么晚了我还要来读，我好累，好累呀。但是，刚刚听到牧师这样讲的时候，真的是看到了耶和华以喜悦的脸来看我，这一幅图画在眼前的时候，心里一下子有巨大的感动。感谢神，也求你让我们时常来做你喜悦的事，让我们在做你要我们做的事的时候，哪怕有辛苦，也能够总抬头看见你正在用那喜悦的脸看我们。求你也鼓励，能够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加入到这每天的读经里来。因为当我们在这样读的时候，耶和华就正在用他喜悦的脸来看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记一节的圣经啊。大家今天想记哪一节圣经？
我是特别喜欢你刚刚讲的耶和华喜悦的脸来
啊，
看
好
我，
啊，对，我也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有点乏力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12次重复的时候，哎呀，心里好像有点沉重的时候，哎，想想看，原来神 看到我们这样顺服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悦啊，然后还要把平安心能安排给我们，就满的安慰啊。好，我们一起来记这节圣经，还是在民数记的第6章的26节啊。我给大家读一遍这三重祝福的最后一句啊：愿耶和华以喜悦的脸看我，将平安兴隆安排，这原来是你啊！愿耶和华用喜悦的脸看你，将平安兴隆安排给你啊！好，我们准备好了，就一起来民数
我们
记
是读
六
我还是读你呀？
啊，
好像读
对呀，
我们，
你觉得
我
呢
觉得我感觉更好，那
？OK，
个
好，
跟
那我们
我
就读
是有
成
关
我，
系的了。对，
读成我们也可以，对呀，我们
对，
好了，好不好？好，民数记第6章26节。愿耶和
耶
华
和华
以喜
以
悦
喜
的
悦的
脸
脸
看
看
我们，
我们，
将
将
平
平
安
安兴
兴
隆
隆安排
安排赐给
给我
给我
们。
们，感谢
感
神，
谢主
嗯，
感谢主，
谢
向神
谢，
祝福大家。哎，好，谢谢，
谢
再
谢牧
见。
师，谢谢
哎，
大
谢
家。
谢。